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读这个创世纪哈，创世纪啊，创世纪我们今天要从第九章的后面开始读哈，第九章的后面，第九章的第18节哈，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他说啊，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啊，好，那闪、含跟雅弗啊 ，OK， 那这个为什么是黄人、黑人还是白人吗？对呀、啊，因为闪的后裔啊，多半是分布在亚洲啊，含的后裔呢，多半是分布在非洲啊，那雅弗的后裔呢，多半是分布在欧洲啊 ，OK， 这是他的三个儿子，所以今天世界上可以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都是挪亚的后裔啊，因为挪亚一家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已经没有了啊。那接下来啊，他就讲了一个事情哈，就是后来挪亚就做起农夫来哈，他就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啊。那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跟雅弗呢，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啊。OK， 好，这是那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啊。啊，这件事情啊，后来怎么样啊？后来挪亚就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啊，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啊。这故事读起来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好了，第一个，他这边提到说迦南啊。迦南是含的儿子，是挪亚的孙子。那前面不是说这个是含把这个事情出去告诉他另外两个弟兄吗？怎么现在是迦南受咒诅？所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这么说，他说真正看到这个挪亚赤身肉体啊躺在那边睡觉的啊，是迦南啊，迦南是他孙子。就迦南呢就跑去告诉他爸爸含啊，那含呢再把这事情再转告给他两个兄弟啊，所以呢到最后受咒诅的是迦南，但是实际上呢含的后裔也可以说整个都是受到咒诅的啊，受到咒诅。那这边右边这个图到底是谁是谁啊啊，应该是这样子，我想他这个画家的意思，中间这个是挪亚啊，那右边这个是迦南啊，迦南也许是 teenager 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呢底下两个人呢、啊、左边这个是应该是可能是雅弗了啊，右边这个是闪啊，那你说为什么不是左边的是闪右边的是雅弗啊，因为雅弗是这个欧洲人的始祖啊，那闪是亚洲人的始祖，那既然这个人是金头发的，所以应该是雅弗啊，据我判断是这样子啊，
皮肤也比较白。
好了、OK， 那那个闪那个戴了个帽子，那帽子拿起来不知道什么颜色，不知道，照理说应该是黑头发啊，亚洲人嘛啊。后面那个人应该就是韩了啊，韩。不过他这个图也不见得说都对了啊，因为照这个圣经说啊，这个韩是他的小儿子啊，就后这边的图看起来好像是韩年纪最大的样子啊。OK， 所以这个图只是仅供参考啊。好，然后那我们现在要来这个研究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怎么会这样子啊？他后来就咒诅还有祝福他的三个孩子齁、哦。那这三个孩子后来的发展怎么样齁、哦、含这个字的意思齁、哦、就是黑的意思。可能他的皮肤比较黑齁、哦、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含。那他的后裔呢，我们后来发现他的后裔主要分布在非洲齁、哦。那非洲从这个人类历史你就知道说非洲后来一向都是比较落后比较贫穷。而且呢后来曾经遭到白人的奴役齁。哦，那这白人就是雅弗的后裔了、啊。那个含的儿子迦南人在圣经里面后来是被以色列人征服、啊、以色列人是闪的后裔。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个挪亚的这个咒诅跟祝福就应验啊，就是迦南呢做他兄弟奴仆的奴仆啊，就是等于是说奴仆当中最下等的那个奴仆啊，而且呢迦南也要做闪的奴仆啊，然后他说迦南也要做亚佛的奴仆，所以非洲人后来他们的命运就是比较悲惨啊，好像就是有一个咒诅在那个地方啊。那闪呢，闪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名字的那个名的意思啊，他的后裔呢比较多是分布在亚洲啊，那圣经跟基督啊都是借着闪的后裔以色列人而来啊，所以这个是等于是说神的这个救恩啊，神的这个属天的这个祝福啊，是借着闪的后裔临到这个人类啊，所以神是被称为闪的神，在圣经里面他同时也被称为以色列的神啊，所以神的名字跟这个闪就连上关系啊，神是闪的神啊，所以这个闪这个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名字的意思，好像跟神的名字啊有连上关系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救恩是从这个闪的后裔而来的啊。那亚佛的意思呢，亚佛这个字的意思是扩张的意思，扩张，所以那个挪亚就为他祝福说愿神使亚佛扩张啊，那他的后裔多半是分布在欧洲，那欧洲人他们的政治、军事、科学跟艺术呢都比较强盛，他们的版图呢也都扩张，他们领土一直在扩大，然后在历史上他们多半是信奉基督教，所以这个就应验了挪亚对亚佛的这个祝福，他说使愿神使亚佛扩张，扩张，然后呢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什么叫做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呢？就是他享受闪所带来的福分啊，闪啊把那个帐篷搭起来，但是那个亚佛呢进去住在里面啊，就是跟他一同享受这个福分。那这个福分是什么福分？就是这个这个救恩啊。他们后来这个基督教传扬出去啊，后来最多领受的才是欧洲那边，对不对？好，亚洲后来反而被这个回教徒所这个征服了啊。好，那所以这个是三个儿子他们的后来的命运啊，他们后裔的这个命运啊，诶，真的是照着挪亚那时候所祝的福跟所咒的诅啊应验了。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教训啊，这件事情啊，挪亚醉酒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些启示了啊，你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啊？第一个就是不要醉酒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啊。这个挪亚他在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完全人啊，圣经说他是一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但是醉酒然后以至于赤身肉体这件事情呢算是一个瑕疵啊，算是一个失败啊。圣经里面以弗所书新约的一卷以弗所书他怎么说啊，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啊。一旦喝酒之后你这个人的那个有时候会失控啊，所以他说不要醉酒。那箴言里面也说啊，他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啊，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啊。OK, 如果你这个平常是一切都是井井有条，都做得很好啊，没有错差错，但是因为喝了酒以至于啊这个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啊，行为失控啊，那这个就常是这样的人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好，那个挪亚呢，在这件事情上头我们看到他啊喝了酒喝多了，然后结果就在自己的帐篷里面赤身肉体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对啊，这是一个失败，但是其实严格说起来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啊，没有到那么严重，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这个什么错误啊，失败就是酒喝多了啊，酒喝多了，然后这个可能天气又热，衣服就脱光了，在那边好像睡着了啊，睡着了。那但是那时候孙子跑进来看到了啊，看到了呢就赶快跑出去跟人家讲啊，跑出去跟人家讲，然后说看到天大消息，哇，这个这么属灵的，这么什么平常都是道貌岸然啊，就非常这个一板一眼的这个爷爷啊，居然这个脱光光躺在那边啊。然后跟他爸爸讲，他爸爸听了呢，哇，这个也是天大的消息啊，今天是 这个最近都没什么新闻，这个是最大的新闻，赶快跑出去宣传，跟他两个兄弟讲。那这两个兄弟呢，他们的，你从这他们的反应就知道，他们有一个比较高贵的一个性格，他们听到这件事情不是赶快出去张扬，他们想说这件事情如果这样的情况啊，父亲这样赤身裸体啊，给别的那些子孙看到啊，或者是给家里面那些女眷看到啊，非常的不好，所以他们就倒退了进去，把他的那个把衣服盖在他父亲的身上，免得这个别的人在看到这样子。所以看到他们的这个个性的不同啊。那好了，所以这个当然你说始作俑者这个挪亚不应该喝醉酒啊，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啊，我们在一个人在完全这个不要喝酒的话可能就会出错啊。那第二个启示呢，往来传舌，幸灾乐祸，将自取败亡啊。这个韩的后裔为什么后来受到这样的咒诅啊，就是因为他出去把这个话传出去了。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的舌头，对不对啊，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这是真言所说的啊，真言11章。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可以这么翻成，就是说可靠的人呢，他们会谨守秘密啊，谨守秘密就是他不是这个事情到他嘴巴到他那边他嘴巴就会说出去啊。好，所以他说往来传舌的啊，这是不好的。他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这也是真言里面所说的啊。好了，从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知道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舌，对不对啊？那还有呢，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真言是7章第5节。他出去宣传这个事情，当然就主要是要看挪亚的好戏，对不对？所以这种心态是很不好的。所以到最后呢，他自己受到咒诅啊。好，那这两个，从这两方面啊，不要醉酒，还有不要往来传舌，我想这是一个表面上的功课了啊，表面上的启示比较容易就可以理解啊。那但是我们进一步在想这个故事啊。我们深一层的想，第一个就是这下一个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像挪亚本来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你再仔细去观察他还是会有一些缺点，对不对啊？但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哇，这个人是我所最敬佩所仰慕的啊，那有一天你看到他，哎，他怎么会有这个缺点啊？有这个问题啊？你说哎呀，那我当初是看走了眼啊，然后呢我对他是彻底的失望啊，也不要太惊讶，因为世界上真的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不要把一个人当偶像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对那个人有爱的话啊，我们就可以包容接纳这一切。我们知道说真的是世界上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他有这个缺点啊，也是难免的。如果在爱里面的话呢，你就可以包容，可以按照他的本相来接纳他，就不要把他看得过高啊。这个彼得前书4章8节说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所以这是彼此相爱的一个特征啊。上回那个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这个要聚会要开始啊 ，video 打开了啊，然后这个不是聚会，另外有一次，反正就在跟艾米跟文雅这边。这个视讯，然后这个就会说啊，我去找帽子戴起来。文雅就说不用了，不用了。他说仙姐，你在我眼中是最美丽的。我那时候听的是蛮受感动。我说对，这就是在爱的里面哈，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缺陷啊。虽然没有头发，可是在眼中哈还是非常美丽啊。哎，这个就是爱能够让我们能够接纳一个人，按着他的本相啊。好，所以挪亚他虽然是。喝醉酒了，出了一些洋相啊，但是他两个儿子对他有爱啊，所以他可以去帮他遮掩啊。那另外那个儿子呢，没有爱，他就想要看他出洋相啊，所以就出去宣扬。那因为这一点，你就看到他们之间的那种那个里面的那个 character 哈，里面的那个品格哈，有高尚的，有卑贱的啊，就显明出来了啊。还有呢，下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会决定我们的未来啊。这些重点呢，不在乎谁对谁错，而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会决定我们的未来。那个你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当然会想说，哎，挪亚不应该喝酒啊。可是这个故事其实真正的重点 不是挪亚喝酒，而是他的三个儿子对于挪亚喝酒这件事情他们的反应啊，对于他的父亲呢啊做了一件错的事情，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反应？有的时候对方真的是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的反应啊，我们在一个对的反应底下，我们会蒙福。但是如果是我们的反应是错的反应啊，我们自己就会招来啊咒诅。就比方说有人得罪我们，明明是他的不对，但是我心里头我决定我的反应是要原谅，我是要包容啊，我赞美神，那这是一个对的反应，那我们就会蒙福。那如果我的反应呢，就是心里头就是耿耿于怀啊，越想越气，那一个苦毒在里面就生出来，这是一个错的反应。虽然好像起初是对方错，但是因为我的反应错误，结果呢真正影响到我的不是他的行动，而是我自己的反应。我们自己的反应才会影响到我们，别人做好做坏不会影响我们。 OK， 所以我们要很留心自己对于外面一些事情的反应。所以挪亚在这边喝醉酒啊，我觉得可能是神给他三个儿子的一个试验啊，看他们三个儿子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是怎么样。两个儿子是以爱来回应，那一个儿子呢是以这个另外一个出去宣扬作为回应，结果就造成这三个儿子他们后裔的这个命运大不相同啊。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祝福跟咒诅啊，它有具有灵界的影响力，特别这个祝福或者咒诅是从有权柄的人而来啊，特别是比方说从父母亲对儿女啊，还有这个就是你的权柄，你的老师啦，或者是你的牧师啦，或者是你的主管啦，他们所发出来的祝福和咒诅的话对你的影响会比较大啊，甚至于是然后你呢，你对你的儿女啊所发出来的祝福跟咒诅的话，这个影响力也特别的大啊，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的言语呢也带着能力啊，就如神的言语带着能力一样啊。所以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啊，彼得说啊，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神呼召我们是要做什么？为人祝福啊，我们是为这个蒙召的啊。当我们为人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就承受福气啊。从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诶，祝福跟咒诅是真的有这个啊，有这个力量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祝福跟咒诅的一些例子啊。在之前啊，我们所读过的啊，我们就看到神祝福亚当，对不对啊？要让他生养众多啊。另外呢，神有祝福挪亚啊，也是让他要生养众多啊。那个都是神在祝福。那现在第一次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人对人发出祝福啊，那就是挪亚祝福他的儿子闪跟雅弗啊，就是这第一次。那你就发现这个祝福真的是有力量的啊。那后来我们以后会看到啊，这个我们现在还没读到，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叫以撒，他祝福他的儿子雅各啊，还有雅各呢祝福他的十二个儿子跟两个孙子啊。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摩西祝福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那这些祝福你会看到从后来的发展，诶，这些祝福后来都成真了啊，都成真了啊。那咒诅呢，之前我们有读到神咒诅蛇，对不对啊？然后呢神也咒诅地啊，当人犯罪之后。然后呢神后来咒诅该隐啊，该隐因为该隐犯罪。好，这边都是神咒诅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挪亚咒诅迦南啊。所以这边是也是开始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人啊，人可以发出祝福发出咒诅，就是从挪亚开始啊。将来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咒诅的例子啊，这些咒诅后来也都应验了啊，比方说约书亚咒诅重建耶利哥这座城的人啊，这个是后来在约书亚记里面会出现啊。然后约书亚也咒诅基遍人，因为基遍人欺骗他们啊。那在列王记里面会出现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以利沙呢咒诅42个童子，这个童子其实是就是年轻人啊，咒诅42个年轻人，后来就有熊出来把他们撕裂了啊。那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讲这个故事。那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有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啊。那这些咒诅的例子呢 后来我们发现他们都应验了，都应验了。所以祝福跟咒诅是有力量的。好 ,OK, 所以这个是从挪亚的这个喝醉酒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得到这些启示。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到第十章。到第十章啊，这里就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啊，后来就在这个地上各个地方啊设立他们的这个国度啊。你看到雅弗啊，我们就是用这个地图来看一下就可以了啊。雅弗的后裔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它包括马代啊，这是亚洲啦，亚丸就是希腊啊，希腊，然后土巴啊，这个也是在亚洲，然后米色啊，然后提拉啊，陀马加，然后以利沙、他斯、基提、多丹啊。好，那边多有在亚洲的，也还有一些是在欧洲的啊。然后韩的后裔呢，有古实啊，有麦西，麦西就是埃及啊，还有弗，还有迦南啊，然后古实的儿子有西巴、有哈菲拉、有萨佛他啊等等啊，拉玛、斯巴啊、底旦等等，还有一个尼禄啊，尼禄啊，然后那个麦西又生加北托等等啊，然后闪呢，他的后代都在亚洲啦，以兰啦、亚述啦、亚法萨啊。路德啊，亚兰，然后还有个约摊啊，约摊后来到什么哈萨马菲啊、士巴啦、阿斐啦、哈斐拉哦，哈斐拉跟斯拉都出现在闪跟韩的后裔的名单里面啊，所以到底是这个哈斐拉那个地方跟士巴那个地方到底是谁的后裔啊？这个不太清楚，所以这边两边都把它写上去了啊。好，那但是总而言之啦啊。你看到闪的后裔呢，主要是以亚洲这边为主，对不对？韩的后裔呢，是以这个非洲这边为主啊。亚弗的后裔呢，是以欧洲的部分为主。那在这个第十章里面呢、啊，总共算一算，你可以算出这边大概有70个邦国啊，70个邦国，包括亚弗14个，韩有30个，闪有26个啊。那这个70有什么意思呢？以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先是差遣12个门徒啊，后来是差遣70个门徒啊，所以有人说了，12个门徒是传福音给犹太人啊，70个呢是传给外邦人啊，这个是有这样的象征性的含义啦，象征性的含义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韩的后裔啊，韩虽然是被咒诅啊，但是你看到他哇，他后裔也是蛮多的啊。好，他的后裔包括古实、麦西、弗跟迦南啊，那古实。古斯就是现在的苏丹啊，他的后裔一堆啊，那其中有个叫拉玛后来生这个四巴跟底旦，这个在圣经里面后来会有提到这些地点啊。那另外有一个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宁禄啊，这个宁禄，这个宁禄比较特别，他这边还特别花了一点篇幅在讲他，在第十章的第八节说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啊，他是一个猎人啊，然后很勇猛啊，然后他国的旗手，所以他建了许多的城啊，其中有包括什么巴别，还有尼尼维啊，尼尼维，那这个所以他等于是巴别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跟尼尼维这个后来都成为这个两个这个帝国的首都啊，一个是。巴比伦帝国，一个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但这两个国家呢，后来都是成为以色列的仇敌了啊。所以宁禄呢，不是在这边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一个角色啊，不是算是一个反派的人物啊。好，那个麦西的后代也包括加斐托人，那后来有生腓力士人啊，腓力士人在圣经里面将来会看到，他常常找这个以色列人麻烦的啊。然后呢？迦南的后裔有包括西顿、赫，还有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沙加人，还有西魏人。哇，这些人呢、啊，将来我会看到哈、哦，这些人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灭绝的，除了西顿之外啊、哦，其他那些都是要以色列人把他们灭绝，因为他们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啊、哦。好了，所以从这边你看到这里有许多许多人啊、哦，将来在圣经里面都会经常出现的。那这些人呢？都是反派人物啊，都是反派人物，都是找以色列人麻烦的，跟以色列人常常跟他们敌对的啊。OK, 所以韩的后裔呢， 在这边看得出来不太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一开始他说啊，那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啊，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啊。往东边迁移啊，他们本来那个时候挪亚方舟是刚好是就是后来停在北边的亚拉腊山啊。那后来他们大概一群人就在到平原里面，往这个在这个两河流域啊，他们往东迁移啊，到了一个地方啊，就住在那里啊。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叫做巴别啊，巴别又叫做巴比伦啊，后来的巴比伦啊。那这个那个地方叫做那个平原叫做示拿地啊。那那个时候因为人口还不是很多啊，所以他说所有的口音跟言语都是一样的。我算了一下，估计那时候所有全世界人口不会超过一万人，不会超过一万人，而且多半都是小孩子。等一下我们会算给大家看。那巴别塔，那时候他们就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因为在那个平原那个地方没有石头，所以他们就拿这个土烧一烧变成砖。然后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砖跟石头有什么不一样？砖是人造的，石头是天然的啊。石漆是什么？石漆就是沥青啊，黑色那个沥青啊。那灰泥呢？灰泥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水泥了啊。但是当时没有水泥啊，是用别的东西啊，这个有相同类似的功能啊，包括泥土啦、石膏啦，这些都是算是灰泥啊。大概是白色的啊，白色的。好，那他们用这些东西用砖就取代石头，用石漆呢就用沥青呢取代这些灰泥啊。那他们就要来造一座城跟一座塔啊。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就同心合意啊，要盖左边这一座高塔啊，要通天啊，通天要干什么呢？叫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啊，这是一个他们等于是他们一个团结的一个象征啊。然后呢，要宣扬自己，然后让说哇，我有多伟大啊，这样子。好，结果后来耶和华就降临了，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啊。耶和华说啊，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所以神的时候说他们这些人这样子同心合意真的是团结力量大。如果这件事情给他们做成的话，以后他们这个野心就越来越大，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所以神就这个时候就下去破坏他们破坏他们，不让他们把这座塔盖起来你说神为什么这样子呢神有时候破坏人做一些事情是为了要保护人让人不要自高自大有时候我们就是有些事情太顺利了，就太狂妄了，忘了自己是谁神有时候为了要保护我们，让我们受一些挫折，这是挺好的。所以那时候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彼此讲话不通很奇怪，第二天大家睡觉起来怎么搞呢？我讲的话他听不懂，他讲的话我听不懂所以他们就散了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就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分散了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第一次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巴别，就是巴比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后来就一再的出现巴比伦一直到启示录都出现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的那这座城是这个尼禄的是尼禄所建的，就是含的孙子尼禄所建的，那它也是洪水之后人类所建的第一座城市洪水之前的第一座城市是该隐所建的，叫做以诺那都是象征人的人的努力人为了要保护自己所建的城市。 洪水之后第一座城市呢是要宣扬人自己的名，那他的意思就是变乱 confusion， 这个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他的灵异啊，他这个属灵的含义，他就有个一个在灵里面有一个象征的含义啊，那那个含义呢是跟耶路撒冷是相敌对的啊，相对的，那就是象征抵挡神的一个系统啊，抵挡神的系统。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发展到极致啊，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座巴比伦啊，巴比亚就变成大巴比伦啊，大巴比伦，然后是跟神抵挡的啊。好，所以这个是等于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系统啊，跟神抵挡的系统啊。好，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从一开始有一座巴比伦这座城市，后来呢我看到有一座城市叫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象征神的城市啊。好，那巴别塔呢，巴别塔是用砖跟沥青造成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宣扬自我，向神挑战啊。好，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呢，我看到创世纪里面就把圣经里面所有那个真理的种子都从这个地方也是栽进去了，所以巴别塔这个种子啊就在这个时候栽进来了，以后就会看到这个座城啊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发展，跟神的百姓跟神敌对，后来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整个国家亡了啊，就是啊被巴比伦所掳走啊，后来神就呼召他们要出巴比伦啊，要离开巴比伦啊。好，你这边要补充？
是的，好，我们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到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堕落的三部曲啊。我们看到这个罪的发展，在第三章只是一个个人的犯罪，衍生到一个家族的犯罪。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主给他们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啊，那就是预表到在新约里面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啊。那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叫该隐，结果想不到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啊，所以因着第一对夫妻的犯罪，他们的儿子长子就成了人类第一个杀人犯啊。啊，我们再看到第六章第二部曲，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这个是邪恶的天使啊，不是人，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的挑选取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就是巨人啊，不是伟大的人，是巨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了，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啊，心中忧伤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现在我们看到第三个阶段，到了十一章这里啊，这是全天下人集体的背叛神了。天下人这样子联合起来集体的背叛神，他们要同心合意的建造一个城，而且还要再建造一座塔。其实我们看这个图片啊，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图片，它其实下面就是一个庙，它就是拜假神啊。那然后那个塔呢要越盖越高越盖越高，他就觉得说我们盖了这么高的塔有好几个作用。第一个，我们再也不会怕洪水了啊，我们盖这么高洪水淹不到了。那第二呢，宣扬我们人类自己的名，就是说你看我们这样子同心合意，我们就可以把这么高的塔这样子盖起来啊。其实这种灵到现在还是一样啊，像台湾 盖那个什么101高塔，然后那个另外的国家又盖一个比台湾这个101还要更高的塔，这样子啊，就是炫耀这个国家这个建筑啊、国力啊什么的啊。那这个盖巴别塔，它就是要炫耀我们人类的成就啊，宣扬我们的名。它就是在下面拜偶像，像在上面啊跟神塔挑战啊，宣扬自己的名。所以这个完全就是走知识上树的结果啊，就是离开神而独立。所以这是到了第三步的堕落了。
OK，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这个从这个第11章的第10节开始啊，这里又开始讲到说，从闪的后裔啊，从闪的后裔里面啊，谁生谁，谁生谁啊？好，那个好，我们看到 PowerPoint 里面这个图啊，那时候已经从亚当啊一路看到挪亚了，对不对啊？那经过挪亚，到了这个经过洪水之后啊，那全世界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啊。那挪亚呢？他在这个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啊，然后 但是洪水之后你会看到啊，人类呢这个寿命就减短了，而且呢人类就提早生育，他的繁衍就加快了啊。之前呢他们都有时候都活到100多岁才生了头一个儿子，到了洪水之后，你看到30几岁就开始生了啊，所以每一代每一代的这个间距啊就变短了。啊，所以这个繁衍的速度就会加速啊，闪就生亚法撒啊，亚法撒，然后呢，之后生撒拉，然后生希伯啊，你看到他们的寿数啊，都变成400多岁了，本来是900多岁的，现在变400多岁。那从希伯之后呢，再减半啊，法勒变成239岁。那法勒的意思，他说啊，这个他说希伯生了2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候人就分地居住，那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啊，这是第10章的25节里面所说的。好，那 OK，所以很可能到了法勒那个时候呢，就发生巴别塔的事情，对不对啊？因为之前他们都是同心合意，大家都住在一起啊，然后住在一起要建这个巴别塔。等到后来巴别塔没有建成，那时候神分就是变乱他们的口音之后，他们就分开了。分开了，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的可能是法勒出生了啊。好，那我们可以算一下啊，从这个他们的寿数啊，谁谁几岁的时候生谁，谁几岁的时候生谁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法勒出生的时候啊，距离洪水啊差不多是100年啊，所以在洪水之后100年，法勒就出生，那个时候可能就发生巴别塔的事情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人类的堕落啊，非常快，才短短100年，人类呢就再度堕落了。啊，本来挪亚一家都是在神的面前蒙恩的啦，像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没想到才过100年，他的那些子孙啊就开始要宣扬自己的名啊，然后呢跟神挑战啊，所以这时候是人类再度的堕落。那如果你现在以30年为一代的话，那假设每对夫妻生6男6女，因为你后来看到他们很多人啊，都生了很多啊，然后神也要他们多多的生，所以假设每一个对夫妻啊生6男6女的话，洪水之后100年，世界人口会有多少呢？差不多9000个人，那其中的有80%以上都是儿童啊。好，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建巴别塔的时候啊，可能是那时候全世界的人口大概是那种成年人大概也不过是多少？可能差不多1000人左右，1000多人啊，所以这1000多人大家同心合意要建那个巴别塔，但是神就把他们的口音变乱了，那时候他们就分散了啊，1000多个人就可以有这么大的野心哈，要向神挑战啊，所以可见那时候人的心有多大啊。那接下来法勒的儿子是拉吾啊，然后拉吾又生希路啊，希路生拿鹤，拿鹤生他拉。他拉生亚伯拉罕哦，OK，亚伯拉罕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好，那下面这个上面那个年代啊，这个图上面那个年代，从亚当开始算0年开始算起的话，那下面这个算是祖前公元前多少年？我们做一个转换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以诺啊，红的这个，他被提之后。大概没有多久，才经过69年，挪亚就出生了啊。 挪亚死后两年呢、啊，亚伯拉罕就出生了啊。所以从亚伯拉罕跟以诺之间呢、啊，其实啊，就隔了一个啊，可以说挪亚，就是说啊，他们之间其实有一些这个啊，祖先他们所传的一些资讯啊，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就这样啊，经过不需要经过太多手就可以这样流传到后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闪死的时候呢，闪活蛮久的，活到600岁啊，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50岁了啊，所以亚伯拉罕他可以应该可以从闪那边知道洪水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啊。以撒呢那时候也50岁了啊，这个将来会看到。那希伯从希伯以后啊，我们看到他这个人类寿命就在减半，他以后的六代呢都比他早过世啊，他其实活得比他后面的这个子子孙孙还要久啊。那亚伯拉罕死了之后四年呢啊，希伯才过世啊。好，所以从这个图里面呢，我们大家可以知道看到这些现象啊。那跟中国的历史相对啊，相当于中国历史什么时候呢？这个唐啊，这个不是唐朝，这个是唐虞啊，然后虞啊，唐尧虞舜，然后夏朝啊。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们都是夏朝开始的时候啊，夏朝初年啊，那时候少康中兴等等啊。这个是当时的历史，你想到说哇，夏朝那不是很早很早以前吗？对啊，是啊。所以那时候啊，等于中国的历史啊，就是也是从洪水之后才开始有的啊。所以中国人也是从挪亚的后裔开始发展出来的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这里有提到一个他拉啊，第27节第11章27节说，他拉的后代呢就记在下面啊，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啊、哦、，OK， 亚伯兰、拿赫跟哈兰啊、哦，他拉是落后跟漂流的意思啊。然后亚伯兰呢，他的意思是崇高的父啊。拿赫呢是打鼾者啊，这个人大概会打鼾啊，出生就会打鼾。然后 OK， 然后另外哈兰是三地人啊，好、啊，这个他们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好，然后你会后来发现这个。他其实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做萨莱啊，这个萨莱后来就嫁给亚伯兰啊，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啊，萨莱的意思是公主的意思啊，所以他后来跟亚伯兰结婚。那哈兰呢，哈兰生了一个儿子叫做罗德啊，罗德是 covering 的意思啊，遮盖的意思。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密加，一个叫易加啊，密加是王后啊。好，那密加后来嫁给了这个拿赫啊。好，那这个是这个家族啊，那这个家族啊，他说怎么样啊？这个31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啊，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这个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所以我这个地方他本来名字叫亚伯兰啊，那带着这个亚伯兰还有这个罗德啊，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出了撒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啊。然后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啊。所以在这个他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啊，哈兰先过世了啊，哈兰过世了。那他拉呢，就带着亚伯兰、撒来跟罗德，他们离开他们老家乌尔，然后要往迦南地区啊。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图啊。乌尔就在啊这边啊东南角啊，离这个巴别不算太远。那乌尔在当时可能是世界的第一大城啊，有人这么推论啊。那时候正是中国是夏朝初年的时候，估计那时候人口可能有到6万啊，到6万，因为那个已经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了，世界上人口又更多了啊。那时候这个城市呢，文明非常发达啊。好，那。这个城市呢是敬拜月亮的啊，敬拜月神，所以在那个这个约书亚记啊，圣经里面那个约书亚记，旧约的约书亚记啊，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啊，所以在这边他讲到那个他拉以前住在大河，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住在那边是侍奉别的神的啊，那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 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啊。好，所以这个神就把他亚伯拉罕从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乌尔这个地方带出来啊，带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去哪里呢？啊，神其实有分好几次呼召亚伯拉罕啊。在新约的一个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就提到，他说当日啊，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啊，就是这个两河流域啊，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哈兰就是一座城市，等一下我们看到啊。他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的乌尔之地啊，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啊。所以那时候他们一家就这样啊，一直到哈兰啊，哈兰在这北边这儿啊，一座城市。那这个神就，所以神那时候第一次呼召亚伯兰，就要他离开啊，离开。那时候他就到了哈兰，就停在那里了啊，停在那里。那停到那里之后啊，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到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啊，哈兰呢就死他拉啊，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就死在哈兰啊。那这段路总共有1000公里啊，1000公里，从乌尔到哈兰。然后这时候这个他拉死了。这时候神就第二次在呼召亚伯兰，这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要亚伯拉罕，要亚伯兰成为一个神施恩典的管道啊，神要借这个亚伯兰要祝福地上的这个万族万民啊，那就意思就是将来这个基督会从他的后裔出来了啊。那时候亚伯兰他就这个他是一个信心的这个伟人啊，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啊。那罗德也和他一起去，他带着他的侄子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所以那时候他75岁，他父亲过世了，他就带着侄子一起离开啊，离开哈兰。那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他说啊，实际上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啊，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神那时候没有马上告诉我亚伯拉罕说你要去某某地方某某城市啊，住在哪里，没有，神都没有跟他讲，他说你就是出来啊，我一路会告诉你怎么走啊。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出去就走啊，往前走，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只知道说神会引导他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呢啊。结果他就一路往南走，一直到的迦南地啊，迦南地就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走了700公里啊，700公里到这个地方啊。到了一座城市啊，叫做示剑啊，示剑，这个是在12章啊，12章第六节那个地方啊，我们先看第五节了。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啊。然后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啊，然后这个，所以这个照片这个地方叫做示剑啊，那个特点就是旁边有两座山啊，中间凹下去。那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神向他显现了，说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啊，跟你的后裔啊，好，然后他就筑坛就是要献祭啊。跟神敬拜神，跟神交通啊，好，这个地方就是叫示剑啊，神在这个地方显现，那亚伯兰筑坛啊，我们就看到亚伯兰他一生他筑了4座坛啊，这个他的特色。好，接着他就往南走，到了一个地方啊，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啊，这左边是伯特利，右边是爱啊，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第八节，好，所以这张照片就是在那个地方啊。那接下来呢？他求告神的名啊。接下来往南边去，到了南地啊。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的迁往南地去，南地是一个地名，就是他们靠那个当时那个巴勒斯坦靠南边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比较是草木比较少一点，比较干旱一点的地方，介于沙漠跟这个他们一般农作的就是那种比较就农作物比较多的那种区域中间齁。好，那那个地方就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时居住。好，
那个事件我们看到它有两座山，所以事件这个地方的名字它的意义就是肩膀，因为那两座山呢很像我们人的肩膀啊，所以事件的这个地名的意思叫做肩膀。
嗯，好 ，OK， 那下次我们会从这个亚伯兰下埃及哈，然后之后的这个故事开始看下去啊。好，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请问一下，那个韩的儿子叫做迦南，
对，
那那个迦南地跟这个迦南有任何关系吗？
有啊，
就是啦。
就是迦南地，就是因为迦南这个儿子来，他因着他而来的，他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啊定居了，所以那个地方后来就称为迦南地。
嗯，
好，然后他的子孙呢，我们看一下，看前面那个，OK， 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图，你看到那个迦南的后代有谁？有西顿，有赫啊。还有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这些人都是后来住在迦南地那边的一些民族啊。所以迦南就是他后来就在那个地方定居了，定居之后他的后代就分布在那里。那以至于后来神就是要以色列人啊，要他就把迦南地要赐给以色列人，就是把这个迦南所住的这个地方呢，要让以色列人来取代他们这样子。OK，
还有问题吗，金娜？
哦，因为我原本想说迦南感觉像被咒诅，那怎么他住的地方反而是一个充满祝福的地？
前面
对啊，所以有人喜欢这个用迦南说迦南牙科啦，迦南农庄啦，我们想说迦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erm 啊，名称嘛，对不对啊？没想到原来在最起初迦南是被咒诅的啊，
对，
是没错了，是后来神让这个迦南以色列人取而代之啊，那迦南这边他们的那个地方，神要把那块地赐给以色列人。
嗯，
那那个地方呢，牛奶与蜜啊，是一个非常肥沃富庶的一个地方啊。
嗯，
所以迦南地后来就象征基督啊，神在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呢，用这个迦南地来象征来形容。但是这个迦南这个最起初是一个对，是被咒诅的。好，我想这样讲可能会比较清楚，就是说迦南这个人还有迦南人他们是被咒诅的，但迦南地呢是象征这个祝福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人跟地你把它分开来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啊，神要把这块地啊赐给他的百姓。 OK， 好，可以吗？
我还有一个可能不是很相干的问题，我是很好奇说这些人的名字好像都有一些含义，那有些人含义是超级好的，有些人含义是超级烂，那这些就是有谁会把自己儿子的名字取为打汉者，就是就是他们取名的时候是神帮忙取名的吗？还是
我
多半出于父亲啊？
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的名字有的是很有意思的啊，那特别是在创世纪里面的那些人的名字多半都有一些含义，那越到后面越后面那些名字的含义的这种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他们有时候他们的名字是沿袭他们的祖宗的名字，但是在创世纪里面他们名字通常是这个人类历史里面可能是第一次出现的，那创世纪里面有了很多这个名字，它所以你要去研究它的名字是什么含义啊。那至于为什么有的名字是很不好的意思，就我们也不晓得，不过我们就可以研究想想看，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这个一些什么启示，有什么亮光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哎，这个谁啊？刚才那个谁，那个他拉的三个儿子啊，就是亚伯兰的名字比较好，对不对？
崇高的父。
对，那另外一个是打憨者，一个是三地人啊，好像讲到就是说，可能是亚伯兰他的里面的这个 character 啊。他里面的品格可能是
比较高尚，
比较高尚。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的名字到底什么时候取的？如果说他刚出生就取的话呢，那你怎么知道他的将来是很高尚的呢？或者是神有给他们启示啊？还有呢，有小 baby 以为是出生就会打鼾的吗？我就不晓得这个是不是
可能就是他的特点，
或者是他后来才名字才这样确定，刚开始只是一个乳名啊，不知道啊。不过但是。总而言之啦，我是说那个创世纪里面的这些人名我们可以稍微研究一下啊。
嗯。
比方说像他拉的意思是落后漂流的意思。
对。
其实他拉呢对于亚伯兰的这个。
印象。
对于亚伯兰他要往前行的这个呼召啊。
他搞不清楚。
他是构成一个拦阻的。
对。
他就是亚伯兰就是因为他拉的关系，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直到他拉过世之后，亚伯兰才继续的往前啊。
我们请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神第一次对他的呼召，《使徒行传》第七章吧。
这个，对，
《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两河流域啊，米索波达米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那两河流域的地方。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这一住就住了一段时间哈。其实神第一次跟他讲，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所以他这个亲族的地方他没有完全的遵从，因为他品德高尚啊，他有孝心啊，他不放心他的爸爸啊，他拉留在这个本地，所以他就把他的爸爸带着走，也把他的兄弟就是侄子啊，那个罗德，因为罗德的爸爸先去世了，所以他也把罗德带着走。那很可能是因为他拉走不动嘛，老人家嘛，哈，所以他们就在哈兰这边留了，一留就留了好一阵子。等到哈兰过世，他拉过世了，所以神才第二次再呼召他啊，继续往前走。实际上啊，这个他拉走了这么1000公里哈，就留在哈兰就走不动了哈，所以他对于他儿子亚伯拉罕的意向。跟呼召，可能他自己也是模模糊糊，搞不清楚。
嗯。